有没有一个我在痛？谁在痛？一个胃在痛吗？不是你在痛，没有一个我在痛，就胃在痛而已。这个痛会慢慢减少。你在反正很痛，你在想，这个痛一直都在吗？其实没有，它有时候比较不痛，就又不痛了。你就想，今天这个时候同这个时间，很多人胃痛，这个痛统统我来承受，它又少一点。你下次胃痛的时候，你试试看，它真的会减少。不过这个前提，你还是该吃的药要吃，你不要想说我就用观想把它那个，那是不行不通的，不行的。要吃药，该吃的药要吃。每一个人身体的状况你要了解。如果你经常有胃病，那胃病有好多种，你吃胃乳可以，还是吃那个乳液乳的乳状的，还是颗粒的，还是什么样子的一种药对你有用，你就要。就是要准备，不要白白的在那边痛，那就叫无意苦行，痛到你隔天不能上班，不能休学，不能修行，那就没有意义。所以有痛你就吃药，然后还是痛你就观想，该做的你要做，然后你用这样观想，马上那个所谓的痛真的很快就会减轻很多。我不敢说马上消失，但是它一定会减弱的非常多。那不是智慧的。对，不是智慧的，这个是佛教的。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本来就没有一个我。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感觉这个苦这么的不堪，这么重大？为什么？我们就说啊，被倒账的人更多的几千万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今天我们不要说几千万，一百万就好？我被倒一百万，为什么我这么苦？就是因为我被倒，那实际上没有我啊。这个我拿掉之后，这个苦就少很多啦，根本没有我啊，不是吗？三轮体工在这边，思维你思维得起来吗？可不可以？如果我们回到病痛的话，你思维没有一个痛的人，没有一个痛，没有痛的这个事情，也没有一个痛的胃，是不是？你试试看，如果你有用的话，三轮体工这个也是可以，空心的那个智慧道理都可以的。不过代受众生的苦，这个一观想下去的话，就是培养将来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对，很容易增长。代受众生的苦，我们在佛法里面呢，佛法之所以别于外道，能够让我们消业障，真正成正果成佛，就是因为这个无我空性的道理。但是这无我空性的道理，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你如果平常没有这样熏修的话，很难。就像刚刚班长讲的，你胃痛还是痛啊，我怎么观想得起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平常你就要有这样的熏修，你空无我空性的智慧，这个代受众生的苦，你平常就要有这个菩提心，你都要在修，你平常都有在修，这个力量才会出来。你说我今天什么功课都没有做，我真的被倒一千万的时候，你要叫我这样观，我观得起来吗？很难，真的很难。所以为什么我要花这么多时间一直把这个方法重复的一直练习，因为不容易。空性的道理如果这么容易被接受，然后被运用的话，我们今天不用坐在这里了。理论上都很难了解，要实际上运用的话，真正只有就是见空性的开悟成佛的人才有办法真正老老实实的可以受用。我们都现在都是纸上谈兵啊，为什么困难？因为你平常不习惯啊，我还是真的遇到困境的时候，我还是用我那老套啊，就有一个我嘛，我现在就是被倒一千万嘛。你跟我说这个因缘所生无自性，我学佛二三十年我也用不上了，现在用不上了，因为就是苦嘛，就是我被倒一千万了。我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这个一千万如果是我现在财力呢可以负担的话，我是不是就比较不苦？不一定，要看人。很多人啊，几千万上亿的，他被倒一百万，他就像那个身上肉被割下来一样苦啊。有些人穷苦潦倒，他今天被倒一千万，他还是可以过啊，因为他放得下。有啊，还是有。他今天举债过日，可是他三餐有的过，他还是过。今天他不小心往生了，他的子女来背这个债，为什么？ 还是一样嘛，如果我们佛弟子可以讲的话，还是有共业他才能够来接这个业啊，遗产也是他接啊，那这个债也是他要接啊，彼此之间有这个共业，他才必须要受啊，不然也不会轮到他来受啊。那如果说夫妻之间被打怎么样，那都是他们过去的因缘所造成的嘛。那你平常没有熏修的话，你被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你叫他关这个三轮体功，没有这个没有一个被没有被打的人，也没有一个人打人，也没有被打这件事情，很难。但是事后还是要让他了解这个道理。三轮体功这个因缘所生五自性是说，这个事情被打得鼻青脸肿这件事情现象是有的，但是它不是会一直存在。我刚讲六苦的第一个苦就是怨跟亲还有中庸这样的关系，它都一直在改变的，一直在改变，没有决定，是业力决定的。如果今天这一对夫妇彼此之间的业力已经该还的都还清了，他今天就不再打他了，是不是打完了嘛？该打的都打完了啦，就不会了。如果还没被打完呢，那就只好再还嘛。可是他怎么观想？今天打我的这个人啊，这个老公啊，是过去是，我们先这样想。今天这对夫妻打架，这个太太怎么观想？如果一个学佛人，他怎么观想？对，我今天被打是因为我过去跟他结这个恶缘，我曾经也是这样迫害过他，今天我才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可是这样这个因缘他不是一直都在的，他会改变。等我的这个苦报受尽之后，他这个果就没有了，因没有了，果就消失了嘛，他不会一直存在。他是因缘所生的，他是没有自信的。因缘结束了，这一件被打的这件事情，这个果报他就会消失，不会一直被打。可是你要不要怀恨这个先生？要不要？要不要？你要起一个大悲心，就是说，今天打我的这个老公，就是过去是曾经是我最亲爱的母亲，母亲对我们的恩德大不大？从小把我们怀下来，在这个母胎的时候呢，可能不好，要安胎，打针打三天，躺在床上不能动。慢慢这个胎儿呢，慢慢长大之后，肚子越来越大，这么大热天，36度，走路都很困难了，还要带一个球，哦，真的非常非常的痛苦。等到十个月满的时候，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生下来，生下来之后呢，那苦还没结束，才开始。三个小时要吃一次奶，自己喂的呢，就把全身所有的精华给这个小孩，不是自己喂的呢，你半夜很想睡觉还要起来泡奶给他吃，就这样子慢慢捏捏捏捏个多汗，会走路了，跌跌撞撞，你一刻都不能离开他的视线，就是一直要照顾着。慢慢长大之后，是不是就解决了吗？就没有苦了吗？是不是上课要找好的老师给他上好的学校，功课要盯要看，等到要考试的时候，希望他考上这个好的学校第一志愿，好啦，毕业就没事了吗？要看他能不能找到好的对象，找到好的工作，一辈子这样子护念着我们，这就是我们的母亲。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我打我的这个先生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呢，我们曾经是这个亲如母子这个关系呢，这一辈子呢没有处理好，结了恶缘。因为亲才有机会结这个恶缘，结这个恶缘之后呢，这辈子他这个会遇的时候来偿还这个果报，才有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如此观想之后呢，这个恶业慢慢慢慢它就会削弱削弱削弱。那平常都要有这样的观修，真正碰到事情的时候，这个力量才会升起，不然一下子是不可能的，做不到。所以跟各位讲这样子的观修的方法，你就是平常有空就要练习，等到真正碰到逆境的时候，它才能够起作用。哦，你平常我们说，现在大家在课堂上听经啊，就好像呢，我们纸上呢在谈怎么学游泳。我教你呢，自由式怎么游，怎么换气，蛙式怎么游，蝶式怎么游。 可是你没有下水过去练习，真正呢从这个墙到那边，你真正没有自己游过一次的话，等你好啦，我都有听，我都听懂了，都是纸上谈兵。今天只有你自己下水一次，从这个墙不能用蹬的，只能用游的，按照教练教的方法，你真正游过去，这个才算数。尤其这个空性的智慧要起作用的话，那更是要不断不断的熏修，它才能有力量。那一般呢，我们在跟同善之间，哦，同修之间，如果要来劝这些事情的话，就真的要有很多的善巧方便，哦，不然一下子你可能会很挫败，人家不能接受的。本来这一块就是比较难的。如果我们有见空性的话，根本三界你就是出三界啦，还有这些事情。但是这是我们究竟要学习的，就是这个无我空性的智慧，才能够真正让我们消业障，真正解脱，真正正果，真正成佛的，就是靠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好，第三个就是烁烁这个舍身的过患。舍身就是舍去的舍，身体的身，就是不断不断的死掉。我说我们无始劫来轮回，如果可以算的，可以数的话，每一次死掉之后，把那个尸骨堆起来，已经高比须弥山还高。可是我们不断不断在三界六道当中轮回，我们都不觉得苦。这个就是六苦所谓的第三个苦，要我们思维烁烁舍身的过患。这个烁烁会不会写？就是那个树木的树，读作烁，不断不断的烁，树木的树，数学的数会写吗？数学的数，就是思维烁烁舍身的过患。对不起啊，我的国语真的不好，很多人我讲了之后他不知道哪一个字，不是你们的错，我没有讲清楚。烁烁舍身的过患，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呢，就是思维呢烁烁受身的过患。你这个死怎么来？就是有身嘛，有身才有死啊。所以什么叫众生？众缘和合而生，其实众生其实就是众死嘛，不断的死之后就生，生了之后再死，死了之后就生，好，就是不断在这三界六道当中轮回，这是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烁烁高下的过患。等一下三善道，等一下三恶道。第六个就是无伴的过患，没有伴，你自己一个人单独受死，对。是，
这个是有原因，
有。
对，那个经上有讲。
我知道的就是提到师父有提到，就是说像我们刚你提的关节炎，一般假设没有特别的那个关节炎，就是你这辈子为什么特别受关节炎的苦？当然，他刚讲那个佛的故事是佛的本身故事是一个。再来，平常正常的话，一般来讲受关节炎的苦就是。你曾经学佛的时候对你的上师不恭敬，这是一个。那其他的业果的话，我一时之间我现在还想不起来。这师姐讲的没有错，我们身体受什么样的病苦都是因为曾经造这样的业才来的。那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也是师父提的，就是说通常的病苦呢都是嗔心引起的。嗔，你哪里痛哪里那个病呢，都是嗔心引起的。那要细的话呢，就我目前为止找不出来。其实三藏十二部佛什么东西没有不了解的，如果有因缘他有说，我目前不知道，我回去可以查一查，如果我知道我再跟各位讲。不过都是如同你刚提的，每一个现象这样子的果报呢，都是有它的前因，都是因为我们无始劫来造这样的因，才会现在受这样的果报。你看嘛，如果用世间学来看的话，会胃痛的人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很容易紧张，非常容易紧张。不管他三餐再怎么正常啊，睡觉也很正常，如果很容易紧张，胃就不会太好。还有没有问题？
师父，那个很奇怪啊，那个每一对夫妻。多少都会打一些吧，真的，可是总不能一起， 丈夫都跟妻子说你欠我的，可是你欠我的
不一定哦，因为你现在打人，对，当然啦、
啊、那你觉得这样合理
吗？不合理。我们尤其我们学佛之后，今天不管怎么样啊，我们说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人世间轮回啊，不是来讨债的，命债、钱债就是感情债，都是这三个离不开的。你今天有缘，大家结成，不是大家，就是两个人结成夫妻的话，就是还是要宁可我们多付出一点，宁可他欠我们，不要我们欠人家。你要知道，我们现在还没有成就，不知道宿世的因果是什么。你现在打人家，你说你欠我的，你怎么知道？不是你现在正在欠人家呢？你又怎么还啊？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在东北啊，有两个人啊，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是同学。结果长大之后就论及婚嫁，这个男生呢是一个大地主的公子，家里非常的富有。那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同学呢，她父亲呢就是一个私塾的老师，所以这个在中国传统的观念来看呢，是门不当户不对的。所以双方的家长都不同意，说这样子的婚姻不会美满，不好。可是这个两个年轻人就一定要结婚。好啦，这个父母亲，双方父母还是觉得说啊，就年轻人要，就勉强就让他们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本来以为呢大家都反对，就这两个年轻人愿意嘛，应该会很恩爱才对。结果呢，结婚之后呢，这个太太从此之后虐待她的先生。怎么样虐待法？不给他吃饭。他们家非常的富有，可是他却不给他吃饭。那这个先生呢，是个大公子诶，他太太不准他吃，他不敢吃，乖乖的不敢吃，连偷吃都不敢。结果本来又高又壮，东北人就越来越瘦，越来越瘦，越来越瘦，骨瘦如柴。就这个岳母啊，就是太太的这个妈妈看不下去，觉得哇，这个自己的女儿怎么这么过分啊，非常的担心，然后就一直劝她女儿，怎么劝都不能改变事实。之后呢，她就有一个姻缘，人家跟她讲一个修行很好的老和尚，她就去请教他，她就跟他讲，你回去念普门品，这个结果会改变。他妈妈说真的有用吗？他说有，你回去念。他就念了，念了一段时间很急嘛，没有改变，就赶快再去找老和尚。老和尚再跟他讲说，你继续念就是会有改变。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只好回去再念。再念了念呢，诶，果然有改变了。怎么改变呢？老和尚叫这个妈妈说，你把你的女儿带来见我。他就把他带来以后呢，这老和尚讲了一个偈子，这个我背不起来，意思就是说啊，请这个老鼠的头要缩回去了，可以了啦，你这样子这个债大概也要回去差不多了，可以休止了。然后他就跟他讲他们前世的因缘是怎么样，就是呢这个先生呢原本就是前辈子就是一个书生，这个太太就是一只老鼠，这个书生亲近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呢养了一只老鼠，就是这个太太。这书生去看老和尚的时候呢，什么事不做，跟他聊天呢，就玩他旁边这只老鼠，一直玩一直玩，给他玩，就玩死了。玩死之后，这个老鼠在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咒怨，他说：“你今天讲话就讲话，不好好讲，这样子弄我，把我弄死，我时候我一定要报复，我这个债我一定要讨回来。”就他就投身来跟他结为夫妻。结夫妻之后就虐待他，可是这个经过这个老和尚得到这个高僧一解，把他们这个因缘解掉之后，从此就好了，这果报等于就是报完了就好了。这个是人家了解这个因果解掉之后好，如果我们今天不了解的话，碰到这样的逆缘，你也可以这样做，你就是做所有的功德都回向这件事情，回向我们这个六亲眷属能够解冤释结，因为这个冤亲中庸本来就不决定，今天有这个缘，可能是恶缘，可能是善缘，那有恶缘呢，我们就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冤业能够解掉，大家在解的都是清净的这个善缘。 来世呢再来就是共同修学佛法，能够在佛法上得大利益，能够成就，这样子，这样回向也是这样。如果是对，如果没有，你看之前不是前阵子不是有一个年轻人把他妈妈杀掉吗？有没有杀掉之后又出去跟女朋友约会玩好几天，然后拍好多照片，有没有？他杀了他妈妈，他不觉得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这个不知道前辈子前前就是前这一世以前结得很深很深的这个命债，他这辈子就是专门来讨债的，他讨得理直气壮。但是如果这样子的业缘，如果有因缘改变，就是说哦，比方有人引导他来学习佛法，把这样子的恶缘能够让他重报轻受，或者是解冤释结的话，就可能会改变。但是这个都不能说准的哈，因为那个业力，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凡夫可以了知的。但是可以想象，这样的现象一定是过去结了很深很深的这个恶缘，因为就是亲才有机会造冤，造这么大的这个冤。如果你马路上不认识的人，哪有机会造这些恶缘？没有。所以越是怨敌的，就是以前就是最亲最亲的眷属，一定是这样，不然没有机会造冤了，是不是？就是我们刚讲的，你在还没有因缘会遇的时候，你可以就是经常的，我们如果有做一切的善业的话，自然呢这些恶缘它不容易起现行。比方说那个水忏的故事不是也提到吗？那个元让跟曹错的故事，这个元让他让这个曹错在东市斩这个身首异处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深仇大恨，他报了十辈子都报没有办法报，为什么？因为他一辈子都修行，他有这个功德的时候，你这个就没办法靠近他。啊，等到他起了慢心的时候，不好好修行的时候，他马上就有机会来报他这个恶业。对啊，就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一样，如果这个恶缘已经现了，他这个人面疮都长出来了，如果有佛法，有这个尊者来帮他们解冤释结，还是可以重报轻受。那就是回到说，我们上次有讲过，也是师姐提出来，就是看他这是增长业还是不增长业。如果增长业的话，那就一定要受。如果怎么样让你过去造的业不要受，那就是你现在造了，你就要赶快忏悔。忏悔之后呢，要起一个很大的惭愧心，然后防护不要再造，不能再造，不然你一再忏一再造同样的错误，就没有诚意嘛，就不能再造，起这个防护心。然后你要对治，平常就要有修功，有这个修行的功课来对治，然后一止三宝的力量，这四力对治，这也是广论里在提的。我们怎样把我们所过去所造的恶业让它不受报，可以的，可以不受报，那就靠这样的力量。但是我们话再说回来，忏悔我们可以忏悔，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学佛叫我们忏悔，都随时可以忏悔。我们也在提醒你，不要等到你做完课再来忏悔，不要。这一念知道自己哪里错，当下下一念马上忏悔。忏悔之后，你说要起防护力，防止的防，防止它再造，然后保护的护，防护力，这个防护力不要再造，你做得到吗？可不可以？很困难。为什么？如果你平常没有定慧力的摄持的话，你说我曾经好，我不要起嗔心，我不发脾气，我现在讲我发脾气我就忏悔，下一次我就不发脾气了吗？很难，因为你定慧力不够，总是发了又才哎呦那你过来，来不及了，已经发出去了。所以平常要修定，有修定之后还有空性的智慧观想，这个一切的这些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无自性的，有空性的智慧才能够把真正把这个业也好，这个一切法都把它观破，要靠定慧力才能够真正起很这个防护力，有效的防护力。这些都是我们在修行当中，在日常生活中很实用的东西。还有对治力，就是你平常要有功课， 所以有师姐问说要不要做早晚课，你说要不要？啊，不然你拿什么东西呢？你没有法宝啊，你心中要有法宝，不管你的修行的法门是什么，你自己用功的法门是什么，念佛也好，观呼吸也好，你做什么，你诵什么经，你诵什么持什么咒都可以，只要是法门都好，都是可以来对治，无非就是要培养我们的定慧力，让我们的定力慢慢的这个增强之后呢，在定中然后能够起这个智慧的观照，才能够照破这所有的这个生灭法。还有没有问题？像这些东西都是在广论里面都有教授，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